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历史趋势之下，本质的规律依然是自我肯定需求。每人都会高估自己的贡献，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而且希望得到更多回报，这仍然会导致信用膨胀。如果过度膨胀，则会导致崩溃，因为人们的预期会不停增长，但实际的财富却不会增长那么快，这个泡沫总有一天会破掉。这就推导出未来货币的第一个特征，即需要一定的通胀。比如工资幻觉，增加工资很容易，但是减薪很难，而且对被减薪的人来说伤害很大，所以公司要让员工觉得工资在涨，满足其自我肯定需求，但实际上通货膨胀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未来货币的第二个特征是需要财富流向底层的机制，因为有自我肯定需求，人们肯定会趋利避害，所以财富一定是向少数人流动的。好的制度体制要尽可能抑制资本的冲动，让社会动力有序并缓慢地释放。未来货币的第三个特征应该是多币种。为什么要强调多币种？因为货币都在同一个价值尺度上，是很难满足所有人的自我肯定需求的。只有社会提供诸多价值体系，每个人才可能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比如，有人喜欢炒鞋，这不一定很理性，但体现了收藏和兴趣，比银行里的一串数字更能满足其自我肯定需求。人们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而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这一点将更加明显。未来，我们需要不同币种来反映不同的价值体系。目前我们也能看到新的币种，比如在美国，可以用食物券到超市去买食物或日用品，但是不能用食物券投资或者购买奢侈品之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币种。在现代金融体系里，通证或者说数字凭证可以被定位为在小范围内快速达成共识的工具。数字凭证或通证应该先在小范围内达成有效共识，然后再逐步成为更大范围内的共识。保险销售员承担了教育客户的具体工作，根据每位客户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认知升级。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销售员的业绩发放销售奖励通证，销售员的收益来自其销售的每一笔保险单的提成，且随着所有销售员为公司所做贡献的增长而增长，而公司规模扩张的价值也将体现在整个公司的成长上。所以拥有通证的销售员还可以享受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这一措施看似简单，却极大地改善了销售环节，对员工产生正向激励。相比没有这一机制的公司来说，提供通证的保险公司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员工，从而持续发展。另外，保险产品的设计也可以引入通证激励。设计奖励通证和销售奖励通证具有不同的时间属性，比传统的股票、期权激励更为精准、合理。利用通证在小范围内，公司、行业快速达成共识，这个过程对全体用户清晰可见，而数据防篡改、可追溯，又提供了可信的存证依据。因此，这样的开放性机制有利于公司或行业吸引更多的人才，汲取更多外部资源，从而获得更多价值。如果把通证都放到交易所，即在不同通证之间建立价格的联系，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共识，而人类的未来正需要这样的共识。之所以用产品设计和销售来举例，是因为这类工作的完成度取决于个体的主观能力。优秀销售人员，比如李佳琦等带货能力超强的主播的销售额，可以超出旁人百倍甚至千倍。 但这些优势是很难一开始就量化清楚的。我们只能将其放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让大家竞争，然后达成某种共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知还处在早期阶段，对应的通证价格波动就会非常剧烈，特别是在对有高度创造性的事物的认知还不充分时，我们一定要在小范围内发行通证来达成共识。虽然这个共识仍可能是错的、不准确的，未来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更多的是要对这些内容定价，让它们变得相对精准。元宇宙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达成共识的方式。一开始更多的是技术上怎么达成共识，但慢慢就转向怎么达成社区共识，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在社区里，达成共识需要凝聚一群真心认同该通证价值的人，让大家在价值体系内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延伸自我，满足自我肯定需求。即使数字货币对法币构成挑战，我们也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将通证悉数拒之门外。未来通证发行可能带来的一种巨大创新在于，发行有赞助的通证，并借此治理社区、实施链改等。赞助方只要提供资源作为储备金，针对性的发行有底价的通证，就能够对自己希望攻关的关键产品或关键技术进行资源的引导，吸引人才队伍参与关键问题的解决，也有可能吸引更多感兴趣的投资者入场支持。这类通证的定价方式可以是一种竞合定价与主导价格相结合的复合定价方式。赞助方需承担重要角色，赞助方不仅需要抵押资产作为储备金，而且为确保用户的买卖需求都能被满足，当用户的买卖单不足以完全撮合时，赞助方需要与用户进行交易。在一般范围内，由参与流通的各节点通过集合竞价方式确定通证最新价格，以及在该集合竞价周期内每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在一定条件下，赞助方有权将主导价格定作下一轮集合竞价的起点价格，也可以事先约定主导价格的幅度或自由度，最后根据不可更改的有效下单记录来确认每一笔交易。根据共识价值论，价值源于共识，不论具体实施哪种定价方式，最终要产生价值，都需要依靠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对价格达成共识。